人问你说，你们信耶稣的人，你们有没有一种先章，不是叫先章 constitution， 先章，那各位怎么回答呢？啊，先章啊，你们平常会说啊，我们有圣经，那当然了，学古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是我们生活和信仰的准则。可神的话语啊，不但是全本的，同时它也有摘要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晓得，我们摘要的先章是在哪里？这点现在我想是很重要的。我现在许多的社教会的，我们常在那里摊设，就是说弟兄姊妹们呢，相爱的心好像总不能长进，什么道理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规则在哪里，没有一种先章在哪里引导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，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过一个基督徒好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都知道说应该是一个好基督徒，应该过有荣耀的生活。可是这种话语在哪里讲，都是抽象的。有许多人回想这个话，可是当你仔细检查他们行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的行为和生活和他所讲的话完全不相对，因为他不懂他在哪里讲什么。特别是有时候我们看见很可笑的，有些弟兄姊妹很会学人的样子，那一种的属灵的圣语啊，他听了以后就学了，那么在那里讲，事实你仔细留意一下，他就不知道跟他在那里讲什么。那这样子情形的话非常不好。我们是基督徒要诚实，有时候我们提到这个两个字的时候，诚实，我们就感觉到哎呀，说基督徒还要讲诚实，基督徒当然应该诚实了。可事实上这基督徒啊，要想做到诚实两个字啊，那个基督徒就差不多了。换句话说，多少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语并不诚实，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主耶稣怜悯我们。现在教会各个教会都有先章，各个教会都有规则，可是为什么教会总不像人所希望的教会呢？因为教会的规章先则没有教导神所给我们的先章和规则。那么有许多人说，这样子说起来，神的先章规则在哪里？感谢主，主给我们签过的先章，可是我们就是视若无睹，把它忽略过去。这个先章在哪里呢？很清楚啊，很清楚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。每一次我提到这三章的时候，我晓得有许多弟兄姊妹们感觉到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呢。既然不可能的话，那我们何必再来研究它呢？也有些人自作聪明，他说哎，这三章圣经啊，不是给我们的，是给在国度里面的时候用的。这样子一来呢，他自己可以原谅自己了。我当然没有根据这三章圣经的先章来行事为人，这个根本不是我的嘛，是不是要等到国度的时候？也有人说这三章圣经是给犹太人的，对我们基督徒不需要，那更糟糕，说这样子话的人根本不懂圣经。耶稣明明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你们断不能进天国。若是这三章圣经是给犹太人的，那么我们基督徒更要遵守了，因为我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耶稣亲口说我们断不能进天国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三章圣经就是你们的先章。一个教会也好，一个团体也好，你要想讨主的喜悦，一定要得尽一样的想法子在这三章圣经里面努力。这三章圣经是天国的先章，所以这三章圣经只能应用在天国子民当中。天国以外的子民当然不合用，不适用，我们你要懂得这一点。 一国的宪章是用在那个国家里面，是不是？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与那个宪章没有关系，除非你生活在那个国家里面。当然了，你既然生活在那个国家里面，你就是不能那国家的人民的话，你还是要使用那个宪章。可是若是你不生在这个不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，那国家的宪章与你没有关系。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，这三章圣经一定要实行在教会里面。教会若是早知道这三章圣经是他们的宪章要实行的话，教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子的无性无妻、不死不活。这三章圣经是天国的宪章，天国一位的人没有一份。所以一个贼到你房间里面偷东西，你可以打电话去叫警察来捉他，没有错误。不是说这个圣经说有人打你榴莲，你主理要捐过去给打他，给他打。所以你有这道理啊，当你客房偷东西的时候，你应该请他到你卧房里面偷他是要偷的。有人这么说，这个怎么能办得到的？你想主耶稣基督为当同我们说一些话，是我们办得到的吗？可是主里面我们一定要执行。若是有个弟兄真的要打你主里的话，你说弟兄，只要心脏的话，我应该你打我榴莲，我主里也就给你打，请你还是要这样。若是他真正重生的基督的，你想他会打你啊？你这样子说的话，他不哭，那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了。我还记得几年以前有个弟兄，无缘无故地打电话来骂我。那我想，你既然无理的话，我就不理你了，让你骂就是了。他骂了半个钟头，骂完以后啊，他停了。我说还有吗？他说没有了。我说好，没有了，谢谢你。我把电话挂起来。过了两天，他跑到我那里来了，但是看见我就说非常难为情。那我在我说弟兄啊，好好，怎么样？有什么事情啊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那天你赢了，你晓得吗？我说还是我赢。我骂你骂了半个钟头，还说我赢。他说就是因为你不出心，所以你赢了。然后感觉说他，感觉说证明他有生命的，所以他看见自己的错误。特别在家庭里面，弟兄姊妹们呢，若是你要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若是你要为主发光的话，请你实行这三章圣经。在家庭里面应该很行的啊，是不是？换句话说，若是说，丈夫们太太打你的有理，请你把主理交给他打，看看看他是不会打你，除非他不是一个新主的，他不在天国里面，甚至或许他会啊。现在有许多很本质的太太能做这么多，若是他是神的儿女，你把主理交给他，他不哭，我不相信。弟兄姊妹们，求神来恩待我们，我们是要为主发光，为主发光，讲的这么大，讲的这么好听。若是你不实行这三章的话，你就无人发起。基督徒家庭里面不实行这三章圣经的话，请你记得，你这个不是基督化的家庭，你的家庭不属于这个天国。如果你的家庭是属于这个天国的话，这三章的圣经应该实行。还有人这么说，他说你这样子讲得很有理啊，可是有一个地方我有问题了。他说你比方看啊，马太福音第五章说第五章四十三节，第五章四十三节说：“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”那这个仇敌总不是大家信耶稣的人吧？啊，你怎么可以说你信耶稣的人也可以说你是仇敌？啊，这样子讲法的人就是不懂圣经，不懂圣经什么？这个圣经是旧约引过来的，你要查一查这旧约里面的这个背景如何。你一查旧约，你就知道这个仇敌是指的以色列人当中的仇敌，不是指的玛雅人的、亚门人的、非利士人。是啊，今天的教会里有许多人是被指为仇，在同一个教会做礼拜不讲话，说的不好听，不要说是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有许多全党人也是这样子，被指经历的不讲话，真可怜啊。所以请弟兄姊妹们记得，这三章圣经就是我们要想，若是我们要想为主发光，我们要想教会达到神的标准的话， 没有别的，就要速写这三道圣经，速写这三道圣经。这三道圣经我们平常有为这么说，新派的人呢，他常主张这三道圣经，他们忘记了经文不错，他们有这个错误的地方。可是我们自己的经文人忘记了这三道圣经的话，我们与他们没有两样，我们同样的错误，是不是？所以经文的我们，我们要注重经文，没有经文的话，没有本节的话，你怎么做生意？你要实行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，你一定要有本节去实行。什么是本节？那个就是永生，主耶稣基督的永远的生命在你里面，给你能力，给你能力，叫你能实行这三章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就是根据我们的目的，是让我们去实行天国的宣发，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今天晚上呢，我要请你们看一句圣经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这个题目差不多到一个地方，我当然我在别的地方讲过，我还是要再讲，我甚至其实没有人讲这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太重要了，给弟兄姊妹们疏忽了，为了疏忽了这个问题啊，所以许多弟兄姊妹们的灵命不会长进。那这个题目是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，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，十三节十四节，我们听一下好不好？你们要进大门，因为应当迷惘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应当那门子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那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进大门，谁是你们？那这个问题，谁是你们？我们有多少人也生前都是不太的当心，我们不足不留意这个对名字在这里啊，是指的谁？你们弟兄姊妹们，你能不能告诉这个你们指的谁？我们要知道这个你们指的谁，我们要看看上下文，这个你们指的谁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能就说解释这个你们两个是根据这一节圣经，不足以上下文。那所以上下文的话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这个他们是谁？门徒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底下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用结果是他们的。以后那十三节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当然这个你们是谁？当然门徒了，不是门徒这么做的盐，不是门徒，不是门徒，这他根本没有盐味在那里。十四节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看见吗？不是门徒这么能做光。十六节说，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你们是对哪些承认天上的神是他们父亲的人？我们看第七章吧，好吧，第七章第七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。十一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常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对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十三节，你们要进这门，很清楚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你们不是这些不信主的人，你们是原耶稣的门徒。若是我们不愿主耶稣的门徒，那当然没有话讲。若是要主耶稣门徒的话，那这三章的话应真要听。这个你们就指的你，指的我啊。当然有人信耶稣，他们不愿主耶稣门徒。人有自由的权利，总不能有权利。可是平常吃起来，一个人做了信了主以后，当然愿意做他的门徒。那么这几段话，这几段圣经就是给你给我讲。这里这么说呢？你们要进大门？哎，这个奇怪吧？ 我们要进这门。这个意思是好像信耶稣的人，你们要做主的门徒，请记得给你们前面有个门，有两个门，一个是这门，一个是宽门。那这个一点恐怕我们从来没想到过。我想啊，我们讲已经信耶稣了，什么事情都妥当了。那我可以现在做了花椒上天堂啊，这个不是人，这个是教经济经济白坏了的教会的教训，不是神的话，不是神的话。经济教会把神的救赎的恩典人家出卖，你晓得吧？什么都耶稣预备好了，哈哈，什么都耶稣预备，说你们不需要。他们这样子讲话的还是算是很疏离的。你办学校也好，你开公司也好，能不能说，哎，你挂了名了，那好，那你可以想去信访你的生活，你不需要主公了。世界上没有这些事情。主耶稣就是针对我们，请记得。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跟我们本钱，我们要做生意啊，我们要做生意。人家的就说是从地狱里面来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他是谁。如果有人告诉我相信耶稣，什么事情都耶稣负责了，哪里好了，什么事情都妥当了，这是地狱的声音。圣经里面这个话，至少我的圣经里面有这个话，圣经充分的条件。神从来不教训人，是一个懒惰的人。可是现在有人这样子，那当然了，我老子要讨论好的话也可以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什么都好了，哈哈，那也可以安安静静的享受，不必努力，不必祷告，有时候高兴就是祷告，不高兴就是算了。聚会也不需要常常去聚会的，有方便的时候去聚会。佛事主嘛，让那些沙瓜去佛事主，你要聪明一些。那我这个话我也可以讲的，我若是愿意要骗人的话，我也可以，我也知道怎样骗人，但是我不愿意骗弟兄姊妹们呢。今天有许多人把那个金色的恩典这样子叠加卖啊，这个是地狱里面的记号 unfair。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进这门，弟兄姊妹们，除非我们不想逃出这喜悦，除非我们原是个挂名的教友，你可以自闭。若是要想逃出的喜悦，若是要想经历珍贵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门徒们啊，你要进这门啊，对你前面有这门，有两门，主耶稣就是不勉强你，有勉强有什么意思？在基督里面，什么事情啊，都要甘心如饴。干净如意，不久之前，在我们当中，我稍微听见有一两个新近结婚的年轻的人在那里埋怨，他说好像太忙了。有一个是他是做律师的，他的太太是我们训练部的部长，太太很好，太太很爱做。同时也是太太，因为是一直在教会里长大的，所以他在教会好像自己家一样。那个先生呢，不止，先生是半路出家的，所以呢就埋怨了。那我所以我就当时同他说，弟兄，若是你感觉到不甘心的原因的话，我希望你还是不要服侍，因为真不关心这样的机务。不但是奉献要甘心人，你就服侍主也要甘心人。因为主这么贫穷，没有钱。天上现在天气很热，他想有 air condition， 那么像几个钱，问你们我掏几个钱去买个 air condition 放在天上吗？我们的主为什么不？他知道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的钱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他并不要你的，他要你的心。那。所以我们前面有正门有宽门，我们要选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不勉强我们，因为不甘心了有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他把哪个两个门放在前面，以后就会想了，若是一个门岂不是好？那我们不让我们选择岂不是好？那这个不是神的意思。 神之爱你懂得，神之爱其实常要记得，神一切的作为都与爱有关系。讲到爱的时候，那一定要甘心情愿了。不是甘心情愿的爱有什么意思？是不是？若是你家里有个机器说一天到晚，达令我爱你，达令我爱你，我相信恐怕你听了几分钟以后，一脚就把它踢起来。爱要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，所以你真要你爱他，他对情给你情理两门，让你自己选一个正门一个宽门。因为他告诉你，你要是有宽门的话，你的前途是一望。那你这里有个问题了。这样子说起来，那么我们信耶稣得救的问题了。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信耶稣就是得救了？神爱世人，就是将他的圣子赐给他们家，一起信他的，不是欲望犯的犯。但是什么？得救了。得救。那么这样子说，还有欲望的，那这样子说，我这个安全在哪里？救恩的安全在哪里？就这里我要请弟兄姊妹们留意了，特别在古时候，因为这个文字很小，这个字类很小，所以一个字常有几个意思。那这一点也就翻圣经的难处，一个字有几个字，比方在旧约有许多字啊，甚至有相反的意思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好像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，神说这个罪啊，或者你的门口这个罪字啊，一个意思罪，一个意思说罪机，你看这个都想不通的啊。还有意思是制定的意思，还有制定 purification， 还有意思是审判的意思。那一个字罪字，同时有这个赦罪的赦罪机的意思，同时有审判的意思，同时有制定的意思。是真的，你若懂得圣经的话，你就看见这个太平洋，太平洋，中文字太平洋啊。罪，同时这个字也是赎罪机，换句话说，什么地方是罪啊？什么地方就有赎罪机？感觉既然你肯记住，什么地方有罪，人的什么地方就预备了赎罪机。所以这个赎罪机中的罪啊，同一个字跟了一点，跟了一点啊，跟多了一点。可是你也当心吗？若是你不教他的朽说来办清楚的话，那罪是有审判的。你看七秒了，四成的这种意思的话，若是弟兄姊妹们知道怎样用量子 concordance， 你可以看后面 index， 我有看见这个字 attach 这个字啊，你们看见底下说罪才为几次， judgment 才为几次， sin offering 才为几次，那么 purification 才为几次。所以呢，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最讲到这点的时候呢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要想法子帮忙。我近来很鼓励弟兄姊妹们呢，有许多弟兄姊妹真不知道愿望呢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常鼓励他们说，若是你懂得怎样用量子 concordance 啊，我可以告诉你说，你可以一般知识，有你可以有一般拿去懂原文人的知识，这个样子考证的时候实在做得不错。那么在这里你就问，这样子以来你就晓得了，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正门呢是给信徒的人，不是不给信徒的人。那么这里的迷惘的话一定有灵位的意思，不会想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不是迷惘的那个迷惘。那这圣经中文圣经也很好，我请你们看一个翻译好吧，另外一个翻译，同一个字，这里翻为迷惘，另外一个地方有另外一个翻译，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，你看看，去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。是不是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四节也有同样的翻译？你就看马太二十六章第八节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弟兄姊妹们，仔细看，什么字啊？在哪里？等于这个“迷惘”两个字，写出来啊？
王菲。
对了，王菲。王菲两个字，同一个字，不同的意思就是，不同的翻译就是，我一说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你若是晓得这个谬妄两个字可以翻译为王菲，那么若是你这样子思想的话，你就很容易了解了。你们要进正门，宽门也在你前面。如果你要进宽门的话呢，那是宽门比较方便，比较容易。可这个目的是到什么地方？到了王妃里面去。神给我们身上这么大的恩典，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又死了复活，为我们创新了新生命。他现在等在那里，很愿意把我们一切的罪的重担、罪的捆绑都搬走，让我们能享受天上平安喜乐。他花这么多的心血在我们身上，若是我们愿意选宽门的话呢？主耶稣基督只能这么说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不过是叫我枉费了而已，枉费了而已。我相信在这里也没有父母为这个样子啊，到这种程度。可是我知道，在这世界上有不少父母到这种程度，他们从小的时候，节衣缩食，省钱为了要供给孩子念书，那你知道念好书以后，能珍惜还好，有些还不珍惜，还要从坏的人在一起，叫父母去羞辱。你想啊，父母是不是一根的心血都枉费了？我记得几年以前，有个母亲向我哭，真可怜。她没有丈夫，她用两只手做苦工，目的是要教育这个孩子，叫这个孩子成人。那你知道，这个孩子年纪长大了，从哪去坏掉人的一起被警察捉去了。他哭了，他说我一生的心血都枉费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能不告诉你们，今天许多弟兄姊妹们叫天上的千古流泪，他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心血，可到了后来，他在那里违背他，过那些不感恩的生活啊！我们有这个自由，我主耶稣基督告诉我，你愿意叫天上的父为你伤心吗？你愿意叫天上父一切的心血在你身上枉费了吗？可是你若要学宽门的话，一定会如此的。当然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进到上面里面去。他要一切告诉我们说，他进去的人也多。弟兄姊妹们，遇到末世的时候，你无畏看见成为行耶稣的人又不讲样子。今天中午我有机会同高老先生谈谈圣经，我也请高老先生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。我说我特地指出来，就是说现在的时候，有时候你晓得外面的人批评我们说基督徒不讲样子，教会不好。我很欢喜问他说，请你说说看教会有什么不好。他说了以后，我平常都会同他说，我说你太可惜了，你的批评太轻。我请你看看圣经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到了末世的时候教会有什么样子啊。我想恐怕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很晓得这一段圣经，就稍微看一看好吧，我们没有功夫进去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是这里这章圣经应该记住。有时候对一个朋友批评我们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要晓得他们批评有道理，我们不能说你不应该批评。我们真理是真理，事实平常的时候，也有许多朋友的批评呢，对教会批评他们太客气。你看看马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你该知道我们应该知道，可惜我们多少的人不知道啊。你该知道末世的时候必有危险的日子，这个危险两个字就是说不能管制的意思， unrestrained。 这个字全部新约只用过两次，这里一次，还有一次是马太福音第八章28节用了一次，讲到这个被鬼附的人没有人可以控制他， 不能统治。那你看现在的确是这个情形，现在社会上的孩子们年轻的人就没有法子控制他们自己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告诉我，你应该想到啊，这到了灭世的时候必有这样子的日子为到，是不是？人控制不了自己，那是人要眷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放得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等等。第四节没了，自高自大，安逸乐，不爱人，有经济的味貌，却背了经济的心。你看罗斯说，我们自虐上面不虐到第四节没了的时候，我们想这一点是社会上不幸福的人讲，只有不幸福的人为这个样子，信耶稣的人哪里会这样子贪恩钱财自夸狂傲，放纵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呢？可是你念到第四句没了的时候，你看看你爱耶路不爱神，有经济的味貌却背了经济的私欲。你看不信主的人有什么经济不经济啊？是信主的人才有这个经济两个字。那信主的人有经济的味貌，却是背了经济的私欲。第七节，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为什么会教会为这个样子？他们岂不是有讲道吗？他们岂不是有查经斋吗？在这里告诉我们的，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不错，或许他们晓得他们自己讲的什么，传自己讲的什么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晓得真理和理论不同啊，真理和理论不同。什么叫真理？经过了生命光照的，你看见了那理论的理论背后的事实，哪个是真理？你光是知道这个理论，这个不是真理。一个人可以讲的，一个人可以啊懂得许多的圣经。罗斯说他没有看见的话，他是懂得的，不过理论而已。所以我们全道人的要增加，我们做全道的人，我们常常自己提醒自己说，我在哪里讲理论的还是讲真理？要是理论的话，始终是能叫人的头大起来，不能叫他的灵命长进。一定要真理。什么叫真理？我自己看见了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不是理论，是事实。那么生命为主公啊，生命真理的灵，他要得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他不是引导我们进入理论。为什么现在许多新派的教会聚会的人越过越少？等下来几位老年人以为啊，青年人没有，事实上青年人比他们那些主牧师的人更实际一些。青年人要讲实际的事情，你没有法子叫他看见真理的话，他谁告诉青年的理论？那这个教会如此，为什么不？圣经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，进去的人都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进去的人都。为什么他们常常失去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？我现在特别要留意弟兄姊妹们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听到的听得进去，听不进去？有一种情形吧，有一些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到了一个程度以后，听到听不进去。那要是这样子的话，你非常危险。换句话说，你的灵命就没有法子长进，你就停在哪里了？如果这样子停在哪里的话呢，我保险你，烦闷恐惧都会来了。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，甚至你要在这里好好祷告，求神指示你到底有什么道理阻止你那个灵这里面的一种灵敏感。有人是这样子，他听到就是听不进去，无论怎么听说不到，他就是听不进去。也不是说他睡觉，他不睡觉，是不是他的脑这个灵就在哪里睡觉？所以你告诉他，他没有法子听进去啊。那我常是留意自己说，我听我年轻人说的见证，年轻人讲的道，我只不欣赏，我只不听得进去。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！我常这样子留意自己。如果是我有一些幻世界，就是一个年轻人讲道，虽然他有时候那有时候他讲道好像是很浅显，但请记得吗？气候生是一个问题啊，你看得见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如果看得见的话，很浅的你就欣赏；你看不见的话嘛，就一生都看不见。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留意，我的邻居是不是仍旧灵敏，还是在那里打瞌睡？那只要看看听别人讲到，就是你听得进去了，你欣赏了啊。若是你觉得感觉到，哎呦，我好像头脑里面太多东西了，道理很进不进去了，你当心，你当心啊，你这个你这个光景已经很危险。他们为什么常常学习东西不能明白真的？那这个第八节下面下半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心地坏了，心地坏了，心地两个字啊，心地两个字，你四则。就这个是 nose 这个字啊，好的字典英文字典也有这个字，我告诉你什么意思，在新的圣经里的这个 nose 字典里面的棱角，棱角，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呢、啊、信耶稣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们有了耶稣的 nose 啊，这点是很高兴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5-16节你看看，希望主恩典我们叫我们看见啊，我们现在灵就是有基督的灵就。第二章16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6节，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只有基督的什么心量，这个心字原文是 nous， 因为中文翻译的时候有许多的字啊，它都翻为心字，因为心字很普通的一个字，在中文里面原文有 nose， 可是你那个 nose 怎么样坏了啊？这个原因，这个原因，这个棱角坏了，有了棱角，可是他不当心，好好当心这个棱角，棱角坏了，棱角坏了以后，若是我的耳朵坏了，当然我听不见了啊。有许多弟兄姊妹们戴着眼镜，为什么我戴了眼镜都比较好看啊？戴了眼镜有什么好看？没有办法，不戴眼镜看不见，为什么我的眼睛坏了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是不是？那不是我没有眼睛，我眼睛还在这里，可是我不戴眼睛的话，我看着地上什么里面的脸还是有块木头。灵就坏了，灵就坏了怎么样？在真道上是可飞弃的，在真道上是可飞弃的。飞弃两个字原来是这样的意思，原来是不及格的意思。飞起两字原来是这样子的意思，在古时候一块金子，要晓得这个金子还是顺金还是不顺，或者是假金，怎么样呢？你拿到金店里面去叫它试一试，你试以后试出来说这个金不顺，不是纯粹的金，那么这个字不纯粹的字就是这个字了，意思就是不及格，不够标准。他们心力坏了，所以你在真道上是不够资格听啊，不够资格听。今天有些人听不进去，为什么你听不进去？就是你不够资格听。这个是事实，这个事实。对我们当中有许多年轻的人，当他们都接证，他常会这么说。他初初到礼拜堂里，他就听不进去。到了某一个时候，他进入了耶稣以后，他说从此以后我就大大不同了，我每一次都很欣赏。灵觉若是说不够资格的话，那你哪里听得进去啊？如果今天要我去听什么听一个研究员的论的演讲，我想我去听的时候，恐怕只能懂得一般。我是那个，因为我的头脑不知哪里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仔细检查。那我只是选了哪个宽门还是窄门，那我们自己可以检查出来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很多啊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不要跟着大众跑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跟着大众跑，世界上的人告诉我们要跟着大众跑。第二就告诉我们说在这是应该的，然后看啊，第二告诉我们说要进正门，要进正门，你不要进宽门，要进正门。 为什么要进正门？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正门是引导永生里面去的。哼，那对这里又有问题了。哎，你这样说起来的话，你不是信耶稣还没有得到永生，还要我进正门才能进到永生？岂不是圣经明说吗？人为世人神是讲到的，甚至是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，都指你往反得永生。那今天我为什么能听我自己的这个句子说？因为我知道我以为的永生，是不是？我们对人讲道的时候，劝他要承认自己，把自己的罪交给耶稣，只有耶稣进到他心里面的。为什么不要他只有耶稣到他心里面？因为罗马书第六章在这明明告诉我们说，罪的工价啊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才是永生。永生在基督耶稣里，所以我一定要基督耶稣我才有永生，我不基督耶稣我就无用的永生。我已经有了永生了嘛，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引到永生门是这里，耶稣要我们进这门，为什么会他告诉我们进这门那是引力到永生的？那这个我话这个疑问这 到底是，换句话说，到永生还是不对你还是有条件的。怎样解决？弟兄姊妹，这种情形给你前面来用力怎样解决呢？能不能叫我将来是提供那个迷惘两字来解决一下？怎么说？我这种情形之下，你查圣经就查到了，那你就有好像有冲突啊。这种情境之下呢，有许多人说，他说神学里面冲的，神学里面的矛盾，那是他们的小头脑的矛盾，这是神学矛盾。那这种情境之下，这么说话啊，一定要想到，一定这个永生两个字不止一个意思。神专门会冲着自己的，明明告诉我们信他的人得永生，现在又是要经这门才能引到永生，是不是？那一定是这个永生的另外一个意思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们晓得不晓得永生两字在新约里面至少有四个意思，至少有四个意思。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许多的教会里面的人根本把永生两个字抽解了，他的圣经的意思都没有得到、啊、他把那个宾馆的意思拿到圣经里面来了。当然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至少你们都会把那个殡仪馆的意思拿来，至少你们想永生就是说神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因为至于他的生命是永远的，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得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是谁的生命？神的生命。所以做了基督徒以后，你应该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生命改变了，你的思想当然改变了，你的感觉也当然改变了，你的态度也改变了。Thank you.